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e.org。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
哎，你说大卫怎么让自个儿落到这一步了？哎呀，说是呢，你说你身为国王，就是再多立几个后妃，在当时那是一点麻烦也没有啊。可你非要弄这么一段一夜情，你吃不了你兜着走啊。
听众朋友，人有过错是免不了的，犯错之后该怎么办呢？认错悔改是一条路，不认错呢，可能就会将错就错，一错再错。这第二条路好吗？古代以色列国的第二任国王大卫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个记录在圣经《撒母耳记下》第十一章的历史故事。
咱们前边说到啊，约莫过了一小一个月，这八十八告诉大卫，说是她怀孕了。嘿，大卫一听心说坏了，怕负责任？那倒不是，不是那回事，是人命关天啊，这怎么回事？你看这孩子他就得有人认，如果乌利亚说不是他的，那么现在看来是不是他的，那八十八就得被定罪，那照着摩西律法要是怪罪下来，那八十八就得用石头给打死。你说大卫要是死活不认账，他做是做不出来，可要是认呢，那就等于承认自个儿在跟邻舍之妻犯了奸淫，那按照律法大卫也是没跑啊，当然是没有人敢动他一根毫毛，可跟上主的律法的公开作对，那是他极不愿意的事儿。哎，你看多麻烦。哎，你说大卫怎么让自个儿落到这一步了呢？哎呀，说是呢，你说你身为国王啊，就是再多立几个后妃，在当时那是一点麻烦也没有啊，可你非要弄这么一段一夜情，你吃不了你兜着走啊。这八十八也是，就算你喜欢大卫，你想跟他，你有个正当手续不成？大卫明白自个儿的处境啊，他搞不好那就得山崩地裂。你看他真想出个办法来，什么办法啊？他打算呢，把乌利亚从前线给叫回来，让他回家住上几天，这样这孩子他可以说就是他的，先过了这关再说。八十八这会儿呢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啊，也只好同意了。大卫是一个命令到了前线，叫乌利亚是速速返回。乌利亚接到命令是来见大卫，大卫见着他是问东问西问这问那，然后呢是转入正题。哎，乌利亚，你也辛苦了，有日子没回家了吧，这就回去吧，好好放松放松。这说完让他带着份食物走。见他走了，大卫这才松了口气，这心说这件事快点过去吧。第二天早上，大卫手下人来报告说，乌利亚昨晚上没有回家，就跟我们在宫门外头这一块睡。大卫一听心说，嗯，这怎么回事啊，我问问。于是把乌利亚叫过来，大卫问他说，你大老远回来的，怎么不回家呀？这乌利亚说，您看这约柜全体官兵什么的都住帐篷呢，元帅约甲也在野外露营，我怎么敢回家吃喝与妻子同房呢？嘿，得这番话说是当当作响了。大卫没辙，好， 那你今天就住在我这儿吧，下午咱们一块儿吃饭。送走了屋里啊，大卫心说，屋里啊，我谢谢你了，快回家一趟吧，一趟就行啊，到时候你我他谁都有日子过呀，我不亏待你呀。大卫摆酒设宴，招待乌利亚吃喝，是不停的劝酒。大卫心里着急呀，可他不能说呀。好容易到了晚上了，见乌利亚这酒喝的呀也差不多了，是赶紧派人把他送回家。这回该万无一失了吧？想得美。这仆人一会儿回来了，说乌利亚这一醉不要紧呐，他就是不回去，又睡我们那儿。这大卫一听，心说坏了，要是这样，那事情败露出来可就来不及了呀，哎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心里斗争了这一整宿啊。到了早上，大卫召见乌利亚，好了，那你就归队吧，这儿有封信，就由你是交给元帅约甲。乌利亚去了。没过多久，这元帅约甲派传令兵回来向大卫报告，说当时啊敌人太强，在郊野我们交了手了，这敌人一败我们就追，这一直追到墙根底下，谁成想啊这城上的守军突然放箭，我们躲闪不及呀，有好几位是疆场阵亡啊，您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在其中。哦，你就转告元帅，这战场之上刀枪不长眼，水火不留情啊，指不定谁赶上呢，别再为这事心烦了，只管克敌制胜就行了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，怎么这么巧啊，什么的事儿这么巧啊，这哪能这么巧呢？大卫不是让乌利亚带回去一封信吗？知道里边写的是什么？是这么写的，他让约甲元帅啊是到最危险的地方派乌利亚打头阵，你们后退，叫他阵亡。这约甲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反正就是执行命令。看没，是这样，大卫还没让八十八知道，等于说这件事儿就大卫一个人知道，这事情一出来看上去就好像是个偶然传来的噩耗。哎呦，那上主管不管呢？你想上主怎么能不管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说。
大卫一宿纵情欲，日后天天心焦虑。将军议政计不成，先奸后杀灭证据。刚才我们听了大卫跟属下妻子犯了奸淫罪之后的故事。大卫王想办法掩埋错误，甚至最后杀人灭口，把属下的妻子归为己有。听众朋友，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，他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认罪悔改，另一条是心硬，一错再错。大卫这个人，其实大家本来都认为还不错的，可是在心硬的时候，他心里邪恶，坏的相当可怕。这个事实也让我们知道，您我也是一样，当我们心里一横，死也不认错的时候，我们就落入了魔鬼的网罗，很可能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做得出来。所以我们要晓得，认罪虽然没有面子， 但是比起心硬，将错就错，那可是要好的太多了。
神看见，神知道。你好，我是琼妮。今天我有一个很特别的信息要和大家分享。这是关于我念小学的时期。我记得见过好几个比较大的孩子，在背后取笑一个听觉有毛病的同学。我认识这个男孩，他叫卞雅莲。虽然我知道他听不见那些欺负人的霸王所说的坏话，但我仍觉得很伤心。小孩对有残障的同辈可以非常残忍的。感谢神，他的话对这种情况有教导。在利未记19:14，神很直接地说，不可咒骂聋子，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，只要敬畏你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我肯定那个听觉有毛病的小孩卞雅莲一定非常喜欢这句话。但神说的这句话也真是挺奇怪的，不可咒骂聋子，正如那些念小学的孩子取笑卞雅莲一样，讲聋子的坏话他是听不见的。同样，如果将绊脚石、一把椅子、一块垫褥、一张桌子放在瞎子面前，他也不会看见你做的。那么神究竟想说什么呢？首先，他说明自己是站在弱者的一边，穷人、瘸子、聋子、瞎子，神站在卞雅莲的一边，神监护保守弱者，为他们辩护。换个字，按字面解释，就是为没有声音的人发声。神在这里还说什么呢？利未记这节经文还有更广阔的应用吗？有的。神要大家，其中也包括学校里欺负别人的小霸王，明白，纵使别人听不见你所说伤害别人的话，但神听见；纵使别人看不见你所做的坏事，但神看见。神在民数记32说，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。纵使你说坏话或造谣的对象不一定知道你的恶意，但神知道。因此他在不可咒骂聋子的命令以后加上下面的警告，只要敬畏你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所以朋友们，今天就找一个方法，站在穷人、老人、伤残人士的一方，监护保守有需要的人。这样做就是效法上帝，荣耀他。但更大的功课可能是，神看见你所做的，他知道你所想的，听见你所讲的。纵使你以为没有人看见或听见你，你私下所做的其实并非私下。这里就让我们有很多理由敬畏神吧，这是真的。残障，例如耳聋或瞎眼，可以引起伤心和痛苦。但愿我知道卞雅莲住在哪里，因为我很想把今天跟你分享的话告诉他，让他知道神为他伸冤，保护他。无论如何，我会用罗马书15为你祷告。那里说，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、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
早年大卫心地善良，虽处身危难之中，也不肯伸手去害上帝所高的扫罗王，而今竟犯了这么严重的罪行，谋杀了自己的一位最忠勇的军官。难道他能成功地掩盖自己所犯的罪，而得到心灵的喜乐吗？
先知拿单正在等候你的召见。
我们万不可怠慢上帝的先知，快请他进来。
愿王万岁，陛下。
你来有特殊使命吗？
王啊，以色列的上帝差我来的。
哦，是吗？
王啊，你一直为全以色列秉公审判众民，如今我可否提出一事求你公断？
当然可以，请说吧。
某城有两个人，一个很富有，另一个却很贫穷。富有的人有很多牛羊，但是穷人除了他所买的一只小母羊羔外，别无所有。小羊在他家和他儿女一同长大，他把自己吃的喝的喂给小羊，对待他像儿女一般，他真是全家的宠物啊。
是是，后来怎么样了？
有一天有一个客人到财主家，财主要预备饭菜待客，可是他舍不得杀自己的一只羊或牛，却抢了那穷人家唯一的小羊来煮给他们的客人吃。
哼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上帝起誓，行这事儿的财主该死，他必偿还羊羔的四倍，因他行这事儿没有怜悯的心。
这时先知拿单两眼定睛地看着大卫王，右手向天举起，郑重严肃地宣告说：
你就是那人。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，我救你脱离了扫罗的手，又高你做以色列和犹大的王，你要什么我都会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还蔑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衙门人的刀杀害了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，今后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。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
啊，我得罪耶和华了，我真难过，求上帝饶恕我。
王啊，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，但你却行了这事，使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和拔示拔所生的孩子必定要死。我回去了。
大卫，我们的孩子生病了。
我知道这是犯罪的代价。
你说什么？
我们这个孩子在为我的罪偿付代价。
他会死吗？
这正是先知所说的，但是上帝是仁慈的，也许或者不可打扰我。
是，陛下。
大卫王进到他私人的室内，终夜卧在地上不肯吃饭，他一直在祈求上帝怜悯他，别让孩子死。
上帝呀、啊、
陛下，
上帝呀、啊、
我做了你最爱吃的食物，
上帝
在这里，
饶恕我吧，
你请用饭吧。
不，拿走，拿走，饶恕我吧。
请陛下坐起来吃点东西，你已经三天没有吃什么了。
再给我一点水。
是，在这里。
婴儿
还活着吗？
是，还在，陛下。我听见他哭。
我不吃饭，拿走。
报告夫人，我们真替陛下担心，他一直躺在地上，也不吃东西。今天已经是第六天了。
你看守这小婴儿，我去跟他说话，也许他会听我的。
你是慈悲的，
我亲爱的
上帝，
你千万不可以这样饿自己。
你一直是怜悯我的。
我若失去了我们的孩子，就够我哀伤的。
让我的孩子离开我。
若再失去你，
上帝，
我怎么能活下去？为我的缘故，我求求你，坐起来吃点东西吧。
只要有生命，就还有指望。只要那小生命还活着，我就要恳求上帝饶恕我。并且也许
第七天婴儿死了，仆人们不敢告诉大卫王，怕他有个三长两短，但他发觉臣仆们在彼此低声说话，就猜想一定发生了什么事。
来，陛下有何吩咐？
说实话，小孩死了吗？
这
快从实说。
他是不在了，陛下。
啊，你叫仆人打水来，我好换洗，穿干净衣服，也为我预备食物。
啊，陛下，我不懂，孩子还在的时候你尽是痛哭，如今不在了，你倒止住哀伤，起身吃饭，是为什么？
孩子还活着的时候，我竟时哭泣，是因为我想，或者耶和华他怜恤我，说不定是孩子不死。如今他死了，我何必还进食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？不能。
大卫畏罪忧伤，既深切又真诚，他为此而写下的悔罪文词也可帮助其他悔改的罪人与上帝和好。
上帝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且解除我的罪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。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
圣经上说，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愿您有个爱的人生。
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，诗篇五十一篇。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 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，并解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；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求你使我仁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求你借我脱离流人血的罪。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。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张开，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。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，我就献上燔祭，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，就是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求你随你的美意，善待锡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，并全生的燔祭。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。
一个得了绝症的杀人犯，在悲凉中走向人生尽头的时候，居然重新燃起了一份盼望，而给他盼望的是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。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盼望？接下来让我告诉您雨萍跟吉米的故事。雨萍是一位医生已经放弃治疗的白血病患者，他40多岁，来自中国的广东。不久前，他因为血栓引起的剧烈疼痛，被送进给临终病人住的宁养中心，每天就靠止痛药得到片刻的喘息。一天，他坐在病人共用的小客厅里休息，有个人走近他，问他要不要喝杯茶。抬起头，雨萍看到一位满脸都是胡子的美国老先生，脸上架了副眼镜，镜片后面散放出柔和的目光。他的名字叫做吉米。60多岁的吉米也是个病人，他的病情还没有严重到需要卧床，有机会他就四处走动，帮员工跟病人的忙，在中心里面很得人缘。 很难相信这位友好的吉米是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的杀人犯。他年轻的时候成天沉溺在毒品里面，有一次在交易的时候产生摩擦，他跟伙伴把卖毒品的人给杀了，在监狱里被关了29年。在监狱里漫长的岁月让他强硬暴力的心慢慢地转为柔和，他看到了自己的荒唐还有自私，开始能够为别人着想。出狱后不到一年，他被诊断出得了末期肺癌，也被送进了这所安宁病房。雨萍在认识吉米后没有多久就没有办法起身去客厅了，他头部、颈部还有手臂血管里的血凝块带给他巨大的疼痛，痛得连头都不能转，更没有力气开口说话。巧的是吉米就住在他对面，他早晚都会到雨萍的病房门口探视一下，躺在床上的雨萍会举起虚弱的手臂向他招招手。在被剧痛禁锢3个多月之后，强力的止痛药总算开始奏效，雨萍再次可以起床活动。他跟对门邻居的友谊比一杯茶跟招招手又多了一点，每天吃完晚饭走廊上就多了他们两个的身影，慢慢的散步聊天。雨萍听吉米陈述他不堪的过去跟现在的悲哀，吉米出狱之后亲人都过世了，老婆跟孩子早就已经不联系，他觉得很孤独，而且杀人犯的罪名就像是给他在额头上盖了个印，让他抬不起头。雨萍告诉他，我也是个杀人犯。吉米张大了眼睛。雨萍说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恨一个人就等于是杀了人，他以前有过那样的仇恨，所以在神眼里他也曾经是个杀人犯。他告诉吉米，靠着耶稣救赎的恩典，我们所有的罪都可以被洗掉，重新做人。雨萍慷慨地为吉米打开了家门，他说如果神再次医治他，让他痊愈到可以回家，以后他跟丈夫的家就是吉米的家，他们就是他的亲人。吉米听了以后感动得泪流满面。雨萍也告诉吉米他的过去，他是个基督徒，神曾经给了他特别的恩典。3年以前，雨萍就像是一般正常人，有一份不错的工作，跟先生过着平稳的小康生活。因为他有的时候会觉得头昏，上医院做个健康检查，没想到医生通知他有急性白血症，要他立刻入院治疗。药力强大的化疗没有把雨萍的白血症治好，却几乎让他丧命。束手无策的医生把他送进安宁病房，估计他只剩下2个月左右的寿命。但是神显然有不同的计划，他在病房里奇迹似的慢慢好转，好到他们把他给请了出去。回家以后，他每个月的血液检查报告总是让医生摇头，但是神却继续添加他的岁月。他也将他的生命交托给神，每一天都让诗歌、祷告跟神的话语充满了他的心，他对神有更深的依靠跟认识。在神的恩典中，雨萍又安稳地活了3年多，一直到出现血栓必须再次入院，之后呢也再次被送进了宁养中心。吉米很喜欢每天跟雨萍的散步，雨萍弱不禁风的身体里有一个活跃的灵魂，是病魔摧残不了的。吉米说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你就觉得生命有希望，想要跟你聊天。在每一天短短的20-30分钟里，这个头发短短眼睛发亮的中国女孩都跟她分享一些圣经故事、生命见证 或是神在圣经里说的话。他讲话慢慢的，一个字一个字，沉稳有力。吉米听得津津有味，他对圣经其实并不完全陌生，小时候他也去过教会，可是神的话当时没有在他脑子里留下印象。他常常问雨萍，真的吗？神是这么说的吗？神的话在他的人生经过很多次颠簸之后，开始句句撞击他的心。有一回听着听着，他跟雨萍说，你好像很懂圣经。雨萍回答，我也并不是完全懂，但是圣经是一本活的书，如果你读它，它会对你说话。雨萍的生命故事里面有一串又一串神跟他的对话，这样的关系是吉米所向往的。他夸雨萍是少有的好女孩，雨萍说的话影响了他。雨萍告诉他，我如果有什么好，都是因为神的好在我里面。我如果对你有什么影响力，也是因为神的能力在我里面运行。他带吉米到祷告室拿了一本圣经，放在他的手里面。雨萍问他，神爱我，神是我的救主，你有没有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？吉米点点头，大胡子的眼睛里闪现了不同的光芒。在没有碰到雨萍之前，未来对吉米来说是凄惨暗淡的。虽然他已经离恶向善，但是人为他定的罪名是没有办法轻易挣脱的，肺癌更是撒下了死亡的阴影。雨萍把他引向了善的起点，生命的源头。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，他见到了永恒的曙光。吉米说，雨萍，你把希望的种子放进了我心里，我等不及要去见耶稣了。神把你放进我生命里，是为了确保我将来可以上天堂。一个得了癌症的杀人犯，不是走向绝望，而是走向希望。雨萍带给吉米的盼望是神为我们每一个人保留的。希望您也有这份盼望。我是何云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神告诉我们，一个人悔改回到神的怀抱，天上的天使都会欢呼庆祝的。下面我们来听一个浪子回头的真实故事。
我不知道怎么讲，我有些话我这个活了60岁，我从来没有同人家讲过，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，主是原谅我的罪，所以我想讲出来也没有关系，我也可以让你们知道主是免我们那些罪的，不管你有什么罪，只要你是缓顾回到他的身边。当初我在美国参观做工，我一个人在美国没有身份，那我下了班也是抽烟喝酒去夜总会玩，找女孩子，也得到过所谓的性病一次两次，没有悔改，而且造成我结婚以后，我想到我以前的罪孽在那边，听到那个艾滋病这个病菌会在你身体里面保持10年15年，所以当我结婚以后，我就很害怕每天过着痛苦的日子。我说不要报应我，我生下了小孩啊，没手没脚的，那这样的话我说我怎么对得起家里面的人。 后来我在1989年肺部开刀的时候，我是偷偷的问那个护士，我说检查血印的时候是不是会把那些艾滋病毒检查在里面，后来他讲我知道没有了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我也是一个放松了。我40岁左右给了我太太，42岁给了我个女儿，48岁又给了我儿子。我的餐馆经过火险，没有全部烧光，结果还是装修重新营业。我在肺部开刀的时候，我的儿子只有2个月，结果我不是绝症。我太太，我两个小孩，他们都去上教会里面听主学圣经。所以我的女儿讲，爸爸不去上教会听圣经，今后上了天堂，我们家不能在天上团聚了。我的女儿当她14、15岁的时候，她有很大的反叛。现在她不去教会了，她说爸爸不去我也不去。所以在9月11号那个事件发生以后，我认为一个人是很脆弱的。我就开始去当地的教会查经班学圣经，我提了很多问题，我也得到了很好的答案。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主对我以前30几年对我的关怀与爱护。所以有一天我感觉到时间到了，我感到很可惜，我这样晚接受主，他等了我这样长的时间。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向我们的同胞分享我的见证。一个人到了美国会经过很多的苦难折磨，生活上面、精神上面很多压力，何苦难合，感觉前途茫茫。主在免一个人的罪的时候用很多方式，你有一天悔过的话，主永远等你们的。
是的，主，我们在天上的神永远等着您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您愿意悔改归信耶稣，让神带领您走完一生的道路，接您上天堂，回到神的怀抱吗？您在罪恶的世界中流荡受罪吃苦，难道还不够吗？孙先生已经悔改接受了主耶稣，但愿您也愿意承接他的榜样，信耶稣受洗，叫自己的罪得赦免，让神赐的平安喜乐进入您的心灵，永远住在您的心中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最大的女儿有一阵子刚睡醒的时候常常发起床火，就是在她半睡半醒朦朦胧胧的时候，哄着她也闹，不理她也闹，拿起家法来她还是闹。有一天下午，她就这样刚睡醒的时候哭闹着来找我，莫名其妙地对我发脾气。虽然我已经极尽的温柔心平气和，但她仍是不可理喻，怎么说都说不通，完全不像平常的他，又懂事又成熟。这一天是星期天，他爸爸午睡刚醒，看见我们在一团混乱之中，忍不住插了一句嘴：哎，他半睡半醒，你又不知道他的起床火。哎，我的心平气和立刻就成了怒从中烧，终于找到可以发泄的对象，凶巴巴地骂他两句，他爸爸呢也知趣地避开了。骂完之后我立刻后悔了，想想看，上午才在教会里领受了神的大爱，下午立刻犯罪出言不逊。突然上帝指教我的心，要借机教导我的女儿，神所赐的平安立刻充满我的心，让我恢复了心平气和。我对女儿说：宝贝，你看你刚刚对妈妈生气，然后呢妈妈就对爸爸生气， 刚刚妈妈对爸爸那样凶，是妈妈不对，而爸爸却没有责骂妈妈。爸爸原谅了妈妈，妈妈错了，要对爸爸道歉，请求爸爸原谅妈妈。我也要向主耶稣道歉，请主耶稣饶恕我。妈妈也原谅宝贝乱发脾气，宝贝，你要不要向主耶稣道歉啊？主耶稣那么爱我们，看到我们乱发脾气、乱骂人，真的很伤心。请主耶稣原谅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来做认罪祷告。他立刻顺从地点点头。就在我带着女儿一起认罪祷告的同时，上帝让我明白一件事。原来起初我为了追问女儿生气的原因，没有办法得到答案，所以我就更急切地追问。神仿佛对我的心说话，你知道你是如何得到赦免的吗？你的孩子并没有感受到他得到你的饶恕。于是我搂着女儿告诉她说，你知道吗？上帝好爱我们哦，即使我们做错了事，他还是爱我们，他会原谅我们。妈咪错了，上帝原谅了妈咪。宝贝，上帝也原谅了你，妈咪也原谅你。感谢主，后来我就带着女儿一起到隔壁房间找她爸爸。我先对我的先生说，对不起，我刚才不应该那样对你说话，请你原谅我。其实我是不大习惯向人低头认错的。三岁的女儿也一样画葫芦地说，对不起，爸爸，请你原谅我。一下子，我们的家立刻恢复了那和乐、开心的气氛，女儿也恢复了她的活泼、开朗与喜乐，因为我们真实地认识了上帝的真理。虽然是这么小的一件事，却让我们再一次看见神的祝福就在于他那饶恕的爱，也让我们认识什么是真实的饶恕。
我们都有天赋的才能，可以做许多事，每个人的天赋也不一样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好爷爷。今天跟您一起思考的主题是，我们有没有使用自己的天赋才能？如果您我愿意使用自己的天赋，我们很可能发现自己能做那么多事情而大吃一惊。在圣经马太福音25:14-30，耶稣说了一个银子的比喻。这个比喻说，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使自己的银子加增，让更多人享受上帝赐给您我之天赋带来的好处。耶稣说的银子原文是希腊文，是希腊钱币的一个数量单位。英语词汇当中天赋这个字就是源于希腊文的银子。我们可以清点自己的能力，看看自己能够做得很好的事情有哪些。您我怎么样最好的发挥才能呢？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有一个好建议，他说，尽您所能，现您所有，于您所在。这个座右铭的每一个字都很重要，应该张贴在每个电冰箱的门上和每个浴室的镜子上，天天看，天天实践。我们个人能够做什么呢？这完全要自己决定了。有一个人的建议很好，他说，每个人能够找到几件事情是他可以比身边人做得更好的，这些事情是您我应该常常做的。当我们列出所有自己能够帮助别人的事情的时候， 会很吃惊自己才能之多。确实的实践之后，我们的光将能够明亮照人，带给更多人的光明。我们曾经给过一些人帮助，但是很少有人在帮助人的功课上已经做到完美的。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要有目的，如果您我把目的定在荣耀上帝与帮助别人之上，我们就会做得快乐。我们的所作所为是自己的光。圣经马太福音5:16给了您我行事为人的最好标杆。耶稣说，你们的光也应该照亮在人们面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，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上帝。请在纸上列出所有您能够为别人做的不同的服务，比方说写信、寄一张鼓励人的卡片、打电话给孤独的人等等。如果您心情低落，这正是您鼓励别人的时候，您会发现助人也帮助了自己的心情。人人都希望别人记得他。听众朋友，耶稣说过，您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您，就先这样的对待别人。这话是真的，照着去做，您一定常常明亮发光。我是好爷爷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Thank you.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，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，波长25米，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，波长31米，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，波长31米，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，波长41米，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，波长31米，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，波长25米，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9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